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 GQ Talk 的老朋友戴锦华老师。戴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戴锦华，很高兴在这儿和大家相会。
这次播客呢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我跟戴老师应 FIRST 的影展之邀，给电影《希尔斯玛利亚》做了一个映后谈。映后谈是现场录音，大家会听到这两部分音质是明显不一样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俩正常录播客。我们俩录制当天的上午，戴老师刚刚看了最近非常热的电影《芭比》，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聊起吧。
我应该说是为了这次播客，所以在电影节的很多观片当中给自己加了一场。早上爬起来，我必须承认，中间有的时候我睡着了。
戴老师看了这个，第一感想是什么？
第一感想就是确实不能形成一个直接的与自己相关的观影感受。芭比离我太遥远了，我的整个成长的年代根本没有芭比的存在。而我接触芭比最早是从各种女性主义对芭比的讨论进入的。所以呢，事实上也是因为你提到说我们要谈一谈芭比，我才去查了一些资料啊，大概知道它是在50年代末被发明出来的。同时我非常惊讶的发现，世纪之交有一大批用芭比形象制作的电影，特别是用芭比形象来制作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啊，我想是现在应该说大概三四代人，三四代西方女性，可能晚近的一两代中国女性发生过这么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所以呢，我整个的观看的时候，我大概会从两个角度哈，一个是其实已经非常独特和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位女导演格雷塔·格韦格，作为一个编剧和演员到她成为一个非常迷人美丽的女导演，而且她就等于是她作为一个女导演的开篇，她就闯到了好莱坞的前景当中啊，就成为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的提名的热门人选。我会从他的创作角度去感觉他。当然我就注意到这是一部由真人演员出演的卡通片，同时呢他又是歌舞片，他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国的美国类型。我就大概会从这种角度去看，就不像直接的和芭比的形象产生过个人的生命的经验和记忆的一两代人那么强烈的受到这个影片的冲击。
其实芭比跟您是同年生人。
是的，我也很惊讶的发现是这样。
我小的时候还真的玩过芭比，但是我当时的记忆就是我们家只能给我买得起那种廉价的，当然也是盗版的芭比，但是我妹妹有正版的且真实的芭比，当时我们俩一起玩的时候给我的是非常强烈的创伤性体验。
实际上我觉得我最早看到芭比大概都是在中国的盗版批发市场上，所以芭比对我来说一直，这么说可能会伤人哈，一直有一种好像廉价的啊那种仿造品。而事实上所谓正版的芭比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橡胶制品了，它并不是以一个什么华美，直到后来才发展出这些芭比的衍生品，限量版然后珍藏版等等等等，它才开始成为一个带一点奢华带一点奢靡还带有收藏品性质的一个存在。
这个电影是票房非常好，截止到我们录制是全球有4亿美金的票房，
好高。
对，应该不出意外今年会达到10亿美金以上，这个在全球就能排到影史前20左右了。格丽塔·格韦格她应该已经打破了几乎所有关于女导演的票房记录，甚至这个电影也打破了以女性为主要讲述对象这样的电影的票房记录。老师怎么看她票房的热潮？
一个是我是在这样一个很疲惫的状态之下哈看的这部电影，刚才也说没有那种切肤的经验或者冲击，所以我就只能非常理性的，可能就是特别没劲的特别没意思的分析。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一个词儿不断的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这个词就叫做后女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个影片就是粉红色，非常明亮，非常灿烂，有很多很多那种喜剧性的时刻哈。包括我在西宁的一个早场，我又一次经验哈，就是我们赶去看电影的时候商场还没有开门，要等到商场开门冲去影院，这样一个早场仍然是个笑声非常响亮，就是一个在传统的女性主义者会拒绝的粉红色，缤纷的粉红色的这种基调当中，而且是充满了喜剧感的。因为 Ryan Gosling 所扮演的 Ken 提供了充分的喜剧性，包含他在现实社会当中对父权社会的发现和对父权社会的热爱，和包含完全是喜剧性的对白。现代的总裁会告诉他说，我们完美的贯彻了父权制，只是我们隐藏的很好，这样的非常喜剧性的时刻，同时呢又是非常温馨的非常温暖的时刻。一个是公车站里面芭比和那个老妇人的对视哈，然后他说你这么美，然后他说对啊我很美，和最后芭比之母出台，就是一个一米五几的，此时此刻也是一个老妇人出现在芭比的青春盈溢的性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是初代女性主义，或者是真是浴血奋战的争女权的时代女性主义并不具备的。而她呢用的是如此的自如，用的如此的感人，而且影片当中又是这么饱满的充满了一种女性的主体位置，女性的主体自觉，但是同时她又不是反转男权暴力，或者说要用暴力去摧毁男权，而相反是戏弄的调侃的一种表达方法。我想呢这个应该说某种程度上恰到好处的降落在世界范围之内，只有性别议题仍然携带着激进性，仍然携带着社会动能，仍然有社会的召唤力量的一个时刻。我想象哈，我觉得只要不是这种真的男权分子，真的我会说沙文主义者，只要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男性观众也对这个影片应该有一定的接受度。尽管我在网上看说男性破防哈，我就觉得不会吧那样的啊，因为是如此的
温和，
你可以说是温和哈，也可以说是如此的机智，所以它不是侵犯性的或者是暴力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包含它其实太多太多的类型原型母题其实都出现在这个影片当中，同时运用的非常自如，桥段与桥段之间的转换召唤出你很多很多的观影记忆的那种熟悉感，同时又非常新奇，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位女导演再一次的展现了她的能力。尽管在小妇人的时候她就用这样的一个套层结构不断的进出在，而在这里面她用真实世界与 Babyland和 Tan 要做一个 Canland 这样的一个多重的世界，某一种广义的不同次元或者是广义的平行宇宙的意义上的不断的穿行，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哈。包含他们要维护 Babyland 的宪法，利用了男权文化的特质让他们发生了内讧啊，而这种时刻都让你非常开怀啊。
是，而且格雷塔他其实刚开始为人所知的时候还算是一个文艺片导演，拍弗朗西斯哈简直是文艺女青年的圣经啊，就好像就没有文艺青年不喜欢这部电影的。
那后来我觉得甚至非文艺女青年也非常喜欢博尔德小姐，我的学生们都会说唤起了他们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的共鸣或者共情，
小镇女青年然后心怀大世界的愿景。但是他从一个还是相对小众的文艺片导演到现在能够执掌一个也许就是十亿美金大制作的导演，还是非常惊人的。其实在电影上映之前，我本来是想采访格雷塔导演，还写了一个采访提纲，主题其实也是我看完片子之后也非常觉得应该讨论的那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是芭比，为什么是现在。其实刚才老师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就为什么是芭比，它是一个从59年诞生开始后来成为女性主义者反复讨论的一个象征，好多议题其实它出现的时候是自带语境的，你就不必再去铺设它的人设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比如说当电影中那个小女孩去批判芭比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的对就是这样，
说的真好。
还有就是为什么是现在，刚才老师说有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您说这是一个后女性主义时代的作品，
是
它好多桥段的出现我们现在接受起来觉得非常的轻松，那什么是比如说前女性主义或者它之前的作品有什么它很难具备的一些东西呢？
其实我准备不足哈，这样谈这个问题得做功课，我没好好做功课。结合芭比说，我觉得很清晰的是，也是这个电影，我说它是后女性主义，就是因为它其实搁置了很多议题，或者说它用非常机智的办法把那些议题给压缩了。就比如说小姑娘五岁以后根本就不会看芭比，不会玩芭比，而是小姑娘的妈妈仍然把自己的真实生命和芭比提供的想象世界之间的那种冲突和紧张以他自己的生命经验的方式，所以故事一开始就是现实世界对于 Babyland 的入侵，就是思考死亡的会忧伤的芭比，因为这是那个妈妈作为一个在现实的父权社会当中生存的女性，而作为一个母亲 他所遇到的这种东西。那我们回去说，我说他搁置了或者说他压缩了那个东西，就是50年代芭比产生的那个年代，也就是美国社会开始消费主义转型的年代，女性作为消费社会的主体力量开始被父权社会重新构置。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个开头哈，就是芭比的创世纪。我在豆瓣上也看到一个好有趣的评价，叫父权已死芭比当立。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记忆很清晰，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反宣言。而它是这样的一个芭比创世纪哈，小姑娘们就砸碎了那些母亲实习哈，家庭主妇的预习班式的玩偶 baby 玩偶的一个过程。那么像这样的描述就真的很开心写意哈，顶天立地的芭比啊，怎么把女孩子们从那样的一个父权社会的规训和教养当中惊醒。但是同时这样的叙述本身就搁置了父权社会是如何与资本主义高度共谋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其实我的这种表述本身就是老女性主义论述，就是我们非常强调哈这样的一个父权社会如何一次再次的去安置女性，以服务于父权社会的新秩序。那么简单的说，老女性主义或者前女性主义，它这样的一个批判的揭露的，把意识形态的腐语术的声音播放出来，让你听到从无声的规训变成一个可见的洗脑。而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洗脑是发生在几个层次上，一个层次是 Ken 进入现实的男权父权社会以后发现了父权，
对，
就发现原来我们是和父权紧密相关的。当然我非常开心的是，因为 Ken 的最初的误解是父权和马的同构性，以致使我想到中国的一些自觉不自觉的男权，他们会借助马的形象来试图达成一种阳刚之气，再度达成一种阳刚之气的表述。一个洗脑是 Ken 对父权社会洗脑哈，发现了我应该是一个有权力的哈统治的阶级。而另外一个洗脑就是 Ken 所建立的世界当中那些女性被洗脑了，她们接受了那种忠告，说做一个女人本来是很轻松的，你们何必呢，你们何必要如此辛苦呢，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啊那样的。然后到芭比的反洗脑，就是唤醒他们作为女性的这种生命的自觉、社会的责任感、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当年我说按照所谓的前女性主义或者老女性主义，我们是说揭露整个的社会机制或者父权机制的洗脑的装置。那么围绕着芭比最早的女性主义的批判，就是芭比表现了一个常人不可能的身体比例，就是她的长腿哈，她的丰胸，她的丰臀，就是任何女性都达不到的。而事实上就当芭比出现以后，整个的时尚服饰都使得女性在朝向不可能的芭比靠近，包括健身，包括美容，当今天就是所谓的医美，包含整个时装业越来越高的高跟鞋。所以这里面芭比最早的困扰就是发现她平足了，她居然不是一个公足，她不能够那么自如地穿着高跟鞋了。最早的女性主义批判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在讲父权社会与身体，它对女性的生命规范。所以按照传统的女性主义，芭比的到来，当我们开始把芭比作为我们的玩偶而不是把小 baby 作为我们的玩偶的时候，当我们不再过家家而是把芭比想象成自己，同时想把自己成就成芭比的时候，其实无外乎是父权社会的两套轨迹。这是最早的女性主义的批评。但是随着女性主义的潮流的发展，人们就不满足于只作为一种批判，因为所有的这种批判就好像父权社会是在不断的进行规范，女性好像就是被动的顺从的在被洗脑或者被规范。他们就更强调在每一个历史结构，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每一个社会结构当中，其实女性都有自己的主体呈现。那么也就是中期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了在这部电影当中所呈现的芭比，芭比是一个不可能的女性，但她同时不仅代表了一个完美的身体或者说非真实的身体，她同时表现了一种女性的力量，女性的可能性。而事实上父权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它其实在为了达成它的利益最大化的意义上从来都是从善如流的。正是女权运动这种批判的推进，所以就有了越来越多元的芭比，越来越多样的芭比。因为我所说的从善如流就在这儿，如果你创造了一个芭比女总统， 你就可以卖白宫了。你如果创造了一个芭比女医师，你就可以卖手术室了，你就可以卖和医生医疗一系列的，包括芭比的换装，包括芭比的空间。所以呢，这是所谓你可以叫女性主义时期，就是大家非常强调芭比形象可能不期然的携带着的或者召唤出来的一种女性的主体性。比如说我们可能不甘心于说一旦我们成为母亲，一旦年华老去，我们就应该接受我们是不被人看的啊，是社会边缘的，是无用的，而是慢慢的获得一种自我欣赏。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们所说的所谓重气的女性主义，也就是我最早在课本上习得的两种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对芭比的讨论。而我说它是一个所谓后女性主义的讨论呢，是在于两个特点。一个特点，首先它不再把那个批判或者说芭比的比例是非人的比例这种东西作为讨论的必要性了，因为它作为某一种公众知识，相信我们都
已经完成了，
我们都心明肚知。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大概我们是假装不知道，而不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明显的变化，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仍然不满足的就是，当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讨论两性权利的时候，其实两性权利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两性权利同时一定在每个政治经济结构当中有不同的分布，有不同的呈现方法。所以当这个故事这种进入现实世界返回芭比世界，芭比世界又如何的成为一个女性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里面就有非常幽默的那种对白哈，就说芭比世界当中也保护男权哈，你们能获得的男权就跟我们在男权世界里能获得的女权差不多多那样的，就是类似这种幽默的机智的对白。但是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呢，它其实是搁置了政治经济的这种结构性的因素。这大概是我的非常粗浅的理解芭比与女性主义的大的历史的过程。
顺便说一下，我没有踩到那个导演啊，因为现在美国那边在罢工。
哦，对，63年来没有的一次好莱坞全面停摆了。
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华纳没有在中国做任何的宣传宣发活动。好像在他们罢工开始之后，芭比和奥本海默同期上映的另外一部电影同时都停止了所有的宣传活动。
不是他主动停止，就是停摆了吗？
就是停摆了。
就是停摆了。
我非常同意您，就他有一些我显而易见的批判全部都没有再说了。就比如说对于芭比身体的批判，其实也是跟过去十年比如说轰轰烈烈对于维密的批判已经都进行过了，现在维密都要去有那种多元化身材的模特了，那我们现在再去说芭比你身材是如此的反人类，显然就觉得太过时了。但他就把批判指向了父权制。
对，包括芭比这部电影也非常巧妙的绕开了一些很集中的议题。芭比开始受到巨大惊吓是发现他怎么会说谈到死亡这件事儿，然后呢接下来的那个惊吓就是他的面包怎么可能烤糊，芭比怎么可能烤糊面包。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惊吓是他发现他里有一块叫什么军事组织。换句话说，芭比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言自明的象征就是青春形象。那么这里面所携带的对于衰老的恐惧本身既是关于性别的，绝对不只关于性别。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没有真的完全进入这个影片的世界，我的另外一个多少带一点局外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太美国了。因为所有的桥段啊，所有的特征，不是因为说芭比就是诞生于美国哈，芭比就是一个美国的玩具，不是在这个，而是影片当中所有的场景的营造，所有的感受方式或者价值取向都是高度美国化的。比如说开始那个芭比的早晨，在歌声中醒来的那个早晨如此完美，它就完全是美国的肥皂剧的插播广告。芭比的生活出现了大 bug 的所有的场景都是那些广告的反面，因为在那些广告当中，面包机永远不会烤糊面包，奶油永远会准确的落在面包上，会均匀的涂在面包上。那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美国的日常经验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广告与现实。芭比世界的裂痕其实是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是美国独有的一种对照，包括把 Ken 赶走的这种 Girls Night 那种是美国的所谓全民性的 party 文化，几乎所有的细节它都是那种美国的日常生活的。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玩的就是我看到我们的观众的对这个电影的热络哈，太久没有了，我们给一个好莱坞电影打这么高的分那样的，因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化嘛。其实这些东西很多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可是这种共同就可能使我们忽略掉了这部电影的美国性，美国的日常性，这个是我没有完全进戏的时候的一种感受。但是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有一个主题既是美国的，但是我觉得它可能特别带有全球性别议题的特征，就是他去找一个玩芭比的小姑娘，他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小姑娘作为现实的入侵损害了芭比 land， 但是最后他其实找到的小姑娘的妈妈。那么他事实上就把好莱坞近年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奏，其实也是世界范围之内的一个主题凸显出来，就是母女。当我们看芭比的穿行的时候，我们就忽略掉了还有现实当中的母女进入了芭比 land， 而经由进入芭比 land， 他们达成了母女的和解。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像妈妈的妈妈和一个像女儿的女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小姑娘从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早熟的极具主体性和主见的小姑娘，她进入 Barbieland 的时候就穿上了这种少女的服饰啊，好像更符合她的年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好莱坞从父子主题转换成父女主题，然后转换成母女主题。而在我们中国去年我们很多很多电影也都出现这种母女主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像此前他们用父子主题来作为所有的代际主题的一个负载哈，现在母女主题其实也不仅仅是关于母亲与女儿，它也就是所有的关于代际、关于急剧变迁冲突当中的这种人群，
包括不同代际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
我觉得在代际冲突当中，意识形态性的最突出的体现，我自己的理解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其实很多问题被用代沟或者代际冲突来命名或者来遮蔽，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其实并不是代际自身所制造的冲突，而是比如说当年轻人越来越没有就业机会，越来越没有职业前景的时候，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占据着位置的既得利益者的这种敌意、愤怒和拒绝，可能就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年长他们年轻。
您刚才讲到说，其实不论中美，大家荧幕上表现的关系从父子到父女到母女，这个变化背后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啊，我自己还没有得出一个让我自己觉得有说服力的结论。我现在初步的思考，那你马上就听出来很老女权主义哈，就原本女性主义有一个基本共识，这些年因为上野千鹤子的著作变得名传遐迩，叫资本主义就是父权制。在这儿我们其实就讲的不是那个 father 哈，不仅仅是父亲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讲的就是等级制，讲的是社会阶序和不同社会阶序之间的压迫，不均等的权力关系。我们其实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讲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必要的内容物，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就是父权制。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我自己以为大概21世纪之前，或者说这一次世纪之交之前，所有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所有的剥削压迫的逻辑，他们仍然需要文化的父权制来支撑。就比如说所有的那些大资产者，所有那些政治的权威人物，他们都必须把自己父权化，必须让自己的政治权力也罢，自己的资本优势也罢，获得一个人格化的形象。他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他是一个拥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但是我自己感觉世纪之交数码冲击之下的最大的变化是，有时候资本自身不需要借助父权制的人格化形象，他就赤裸裸的资本以自己的直接的形态。我做的一个有一点夸张的表述，我就说现在的资本的力量已经大到甚至开始吞食资本家，那不用说他吞食所有的劳动者，所有的曾经的中产阶级，他甚至连资本家他也开始吞食了，因为他无需借助资本家来达成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绝对掌控。我觉得大概是我在这么一个我自己还不是很成熟的很有把握的个思考层面上，在理解为什么出现在银幕、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的父权形象开始变得不那么自洽了。所以他们就从父子相继的绝对的男权的父权的秩序逻辑当中开始滑脱， 就开始变成我们经常开玩笑，就是说星际穿越，最后那个儿子就这么在文本中消失了，凸显的就是这个父亲和女儿之间的这种衔接和相互拯救的关系。进而我们会看到 Barbie 这样的电影会成为好莱坞的超级大制作，大概我觉得它真的叫做重整雄风，尽管它是重整雌风，我觉得因为真的是好莱坞的这种低迷，这样的一个大颓势哈，在当中 Barbie 真的非常非常突出，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了，看看奥本海默会怎么样了。我甚至觉得至少他们能够打个平手。
Barbie 的票房已经远远超过了奥本海默，
是我大概推测是这样的一个样态。那么当然反过来就是说，我们这位了不得的女导演对于诺兰的胜利本身也很有意味，所以我不会简单的说啊，你看女权在上升或者胜利，我是觉得它本身也包含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策略的转移和变化。
你刚才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芭比中有一幕给我印象还是很深的，就是威尔法威尔他演的那个芭比的 CEO， 他就 call me mother，就是叫我母亲也可以。
其实我们不在意我是叫父亲还是叫母亲。
对对对，我如果是资本代言人，我根本不在乎你把我认为父权还是母权，但我一定是比你高一等级的。
对，只要我对你拥有绝对权威就够了。
我觉得格丽塔这个导演本身也意识到这一点，包括他里面埋了很多梗，比如说这个娃娃好不好卖，你认不认可它的价值不重要，认可它的商业价值，你就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而且他那里面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父权化的 Ken 也带来了一轮大销售，阴郁的痛苦的 Barbie 也带来一轮大销售。所以我就说影片其实某种意义上他有意识的搁置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些因素本身就是导演显然非常清楚的，但他不想去碰触，因为就是这样嘛，就像我们的文化当中特别怪诞那个东西，就是黑粉也是粉，你都是流量，只要有流量的后面就可能有利润，就是一样。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就像在网络上没有人在乎你是一条狗，我说其实他们不真正在意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在资本能够创造利润的意义上，快乐的芭比还是忧郁的芭比，那个忧郁症的啊，向死的芭比还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传递正能量的芭比，对于资本来说都无所谓，因为资本最不在意的就是人类的生命。
听下来好像也很少有商业电影能够越过这个逻辑，因为商业电影本身它也是一个资本的产物嘛。
是，而且我是觉得商业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它的成功，好吧，我作为资深好莱坞黑，我还是要说一句公平话，我觉得好莱坞几个全盛期哈，它几个辉煌年代都表现了这个特点，它成功的时候它能够巧妙地利用现代主义的二重性，因为现代主义一边就是作为资本逻辑的这种社会组织方式，但是另一边它始终携带着一个反权力反暴力的乌托邦的表述层面，好莱坞在它做得好的时候，它就会特别的巧妙地使得这种张力成为影片的叙述力量，也成为影片的价值力量，所以要求好莱坞去正面的讨论这样的议题本身是不逻辑的，是不成立的。同时呢，这也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我们就越来越鲜明的面对的，夸张一点说是最大的世界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批判资本主义，我们反思现代主义逻辑，我们看到这种反叛者的反叛也可以被转化为商品，批判者的批判也可以转化为商品，而只要卖，资本主义都照单全收。我老说消费主义的胃口特别好，什么东西只要能让它咽下去，只要不割破它的胃，它最后吐出来都是商品。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于，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外，我们的可能性在哪儿呢？在这之外的可能性在哪儿呢？事实上我觉得在世界范围之内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我觉得还没有有效的答案产生。
我看芭比让我印象深的是，其实过去十年嘛，不管是政治正确的导向还是整个世界女权运动的发展吧，就会让各个电影市场自觉或不自觉的出现更多与女性为主要讲述对象的电影，当然也包括好莱坞它出现了很多这种女性商业大制作吧。但是芭比确实是我第一部在其中看到他的批判是指向父权制的，可能之前也有，但他会批判某一个男性或某一类男性，或者是典型的像神俊女侠这样，他有一个超英的属性，女人天然就是无所不能的， 他只要是稍微打破一些观念的桎梏之外，他就可以征服世界。但是像巴比这样，他好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他意识到啊，原来不是某一个男人对我不好，而是这个体制他能把一个好男人变成一个坏男人。就这个我看到的时候我还蛮吃惊的，说实话。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察，确实是女导演的涌现，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品的涌现，是世界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但是确实是很少有作品会直接的把父权制来作为自己的反面价值，或者说自己的靶子哈，或者自己的敌人。但是按照我的老女性主义的逻辑，我就会说，但是是因为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父权制简直像一个喜剧梗，我觉得它其实被空洞化。当然特别好玩的就是说，我要见 CEO 怎么都是男的，当然 CEO 应该都是女的呀，按照芭比的理解。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说这种老女性主义的追问就会说，我们就是用女性的 CEO 替代男性 CEO， 问题就会解决吗？我老实说，因为那件事儿真的在我的个人生命经验当中有印痕，就是你看英国首相撒切尔啊，女首相，大概20世纪史上最强力的政治家，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开创者和执行者，在他整个的执政的历史当中，那些铁血的时刻，也就在他的任期之内的英国的大量的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到今天为止没有解决英国的如此普遍的失业人口，失业的城市当中的那些无产，都可能不能叫无产者哈，低于无产者的大量的人群。所以对我来说，那件事它不得不迫使我在女性主义的好像一些基本的议题，就妇女参政啊，女性的价值，女性的文化可能对现代社会形成的改造，它当时重创了我，就是这些历史事实对我构成一种重创，使我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单独在性别的置换的意义上
去解决问题。
显然用性别身份的置换不能解决父权社会的那些最残忍的最残酷的最反人的那些因素，所以我会觉得把父权制提出来真的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但是同时呢，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一个，特别是当他和 Ken 发现了父权制哈，而且就从书架上抽出这些论述父权制的著作哈，而且准备实践之的情节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真的就是个喜剧梗。他说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哈，这是这个结构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就对照着说 Babyland 就更美好，因为 Babyland 可能都是女性的 CEO 的时候，其实你又自我解构了你说的这个反题，因为这里面对立的仍然只是性别，而不是权力的结构形式。
对，这个也是我看这个电影到前半分我觉得特别的惊艳。
我完全同意，前半分惊艳兴奋，后面就有点倦怠了，看着看着有点倦怠了。
就它里面有一个设计我也非常的惊艳，它意识到了意识形态的洗脑功能嘛，它把这个过程拍出来。肯到了现实世界之后，一系列的洗脑，电视、影像、广告、历史、书籍，他迅速的完成了这个被洗脑的过程。女性的洗脑过程他也拍了出来，他也拍出了女性反洗脑的过程，就是告诉你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一个蓝药丸一个红药丸，我告诉你事实真相在蓝药丸这手里。但是我看到女性反洗脑那个过程中，她给你讲了劝诫你洗脑，劝诫你真实世界真相那些话，其实是非常性缘的，就是告诉你她其实对你不好，她老让你当妈什么的。你听这个就觉得她说也没错，但你知道真实世界中的逻辑远远比这个要深很多，或者要痛苦很多。
是的，
她只挑选出了最有喜剧的那一部分，让你觉得完成一个瞬间的转变的过程。
对，就是像我们说的，关键的是你的整个的政治结构，而不是说是一个男性成为领袖还是一个女性成为领袖。尽管这里面一定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在我看起来它不能造成这种对结构自身的反转。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些逻辑，而同时呢，我是觉得那里面更大的逻辑不在于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达到 Barbie 的完美，也是在于 Barbieland 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不同的多态的芭比恐怕也绝不是多数女性都可能分享和抵达的。因为故事当中它好像是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家庭主妇，还是选择成为一个诺奖获得者，但是其实世界不是这样的呀。因为整个的会产生诺奖，产生比如说医师明星学者的结构本身，其实同样是一个父权制的等级结构，同样是一个，还是那个老比喻吧，就是马拉松起点处千军万马，它是一个越来越稀少把人们甩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说老实话 跟芭比影片和芭比所可能携带出的议题不直接相关。但是我自己会不断提醒我自己，当我们把性别议题单纯的拉出来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很可能陷于这种状态。事实上，高度内在于这个议题当中的议题就被现在的排除出去了，因为我们觉得它好像不直接与性别相关，但是其实它与这个世界的多数相关。
包括最后当芭比 land 恢复到一个还是女性主宰的世界的时候，其中一个男肯就说，我也想进入最高法院，然后那个总统就说，你不能进，你只能去一个下级巡回法院。当然他接了一句搞笑的话，这就相当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位置什么的
是，
但是其实我看到那个，我就觉得他使用权力的方式其实依然没有改变。
是啊，就是男权社会逻辑的一个反转嘛，一个复制。
但是我看完我又觉得，是不是我又太苛责了一部合家欢的旨在迈向全世界的好莱坞商业大，这可能不是他需要承载的一个功能。
是，刚才我就说嘛，我说我们的要求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观察和思考还是必要的。
也正是因为它这么受欢迎，可能大家都去看，我们借此来讨论的议题，大家可能也就能够更容易的去思考和理解。
好，我做一个对我来说多少有点违心的表述哈，我就是觉得好莱坞从前到现在，它的最大的功能不就是白日梦吗？但基本上它是给男人生产白日梦，这回它给女人生产一个白日梦我们就别再提出有什么苛责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么有限的电影放映时间之内想象女总统会压抑男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觉得也无外乎只是梦幻的一个梦境的时刻。
深海中那点光昏暗的诱惑，他以为抓得住名为爱的泡沫。
我不知道老师有看过中国电影市场暑假也有一个以女性题材为主的商业制作，就消失的她。
好吧，听说过
没有想去看看吗？
本来还想去看，后来就读到了毛尖的那个影评，他说他为自己贡献了50块钱票房而感到耻辱，我就开始迟疑我要不要去贡献这个50块钱票房呢。但是说老实话，我也许不应该哈，我还是应该去看，看过再说话。但是呢，对我来说呢，我看到内容简介什么的，我就想到我刚刚在那个大讲堂哈，跟1000多个同学一起分享的看不见的客人，对我来说那个主要结构其实很像看不见的客人嘛。
对对对，
但是呢，我在跟同学分享看不见客人的时候，我分享了一个我的感受哈，我就说这部商业片我可以看出很多 bug， 我可以放很多的 but 哈，我可以装很多的弹书在那儿去对它展开一些文化的讨论和批评。但是我说有一个起码的东西在那儿，那个起码的东西我自己认为是20世纪电影的人文主义传统，就是对弱势群体的认同，就是在电影的时刻给弱势群体赋予权利。因为故事就是人为言轻的这一家人最终扳倒了年度企业家，我觉得它不仅在于烧脑啊，剧情的这种紧密啊，张力啊，悬念性啊，而是在于它事实上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社会正义的表述。而当我知道消失的他的故事就是一个穷小子骗了富家女，最后终于遭到了惩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我对这个电影真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因为我觉得他甚至丢了这点最朴素的20世纪电影的基础性的传统，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也是电影的梦幻性所在嘛。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层次上受到更高权力的更强势者的压迫，而女性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所以我们才需要在电影当中，至少在这个有限的观影时刻，我们看一看弱势者获得胜利的时刻，正义终于到达的这样一个时刻，而不是相反。我这又是不负责任的描述了，因为我没有看电影哈。但是我大概认同，因为故事中的这个闺蜜哈，所使用的手段远远超过了看不见的客人当中那位母亲哈。而这些奇迹本身，除了金钱的支撑，是不可能达成。那不是一个天才的演员的表演使得这个罪犯最终供述了自己罪行，那是一个制片团队，是一个巨大的剧组的支撑之下才能够完成。说到这儿，我就脑子又跑走了，就是我想起来另外一部电影，也就是《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的那个导演的另外一部叫《最佳出嫁》。《最佳出嫁》他讲的是一个富人被一群穷人给坑了，而那个他干脆就告诉我们说，坑掉他的那些骗子团伙 他们就是一个电影摄制团队，所以他们是借助了所有的电影的手段来完成了一个演出啊，一场骗局。而显然在《消失的她》当中，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表演团队，所以我就，如果你再告诉我说这个电影是一个有关于女性主义的，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啊！我不是说你，我是看到他最早也好像作为他的宣发的点之一嘛，哈，就是 Girls Have Girls， 就是这个姐妹情谊哈、作为支撑点，那么对我来说就很难成立了。或者说使得姐妹情谊得以实践的不是姐妹情谊自身，而是权力位置，而是财富，那对我来说这个就不吸引我了。但是我可能还会关注这个文本，因为我觉得非常好玩，如果我把消失的女人作为一个题目的话，会帮助我观察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说消失的她，可能最直接联想就是 Gone Girl，但是我同时联想到了我近年来最爱的电影之一，就是李沧东的《燃烧》，当中消失的还美。然后我就想到在墨西哥和美国接壤的那个州，每年几百个女人失踪、消失、被虐杀，而且已经到现在为止持续了十数年。我觉得在不同的意义上的消失的女人，她们的文化意味，她们表达的关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是一个观察的角度。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好像是一个贪婪的野心家哈，他使得一个女人消失了。而在《燃烧》当中，就是百无聊赖的富家子如何使得好像跟他们分享了同样的价值的这些女孩子就这样的人间蒸发。而他们的人间蒸发甚至没有人会知道，没有人会去寻找。当时联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又联想到娄烨的《浮城谜事》，《浮城谜事》当中那个蚊子，就是那个大学生但是要去出卖身体的女孩子的那样的一个消失，就觉得非常好玩。他们在故事中只能设置一个痴情的单恋的男朋友，会去执着于他们的死亡，会执着于他们的消失去寻找他们。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他倒是不期然地提出了一个性别与其他的社会议题相关的，也许是切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拒绝把他和芭比放在一起讨论。尽管这里面有点政治不正确，因为好像芭比还是个好莱坞，消失的她是今年票房的大赢家。作为一个电影人，我又矛盾了哈，就是我还是希望国片继续能够赢得我们的观众，但是还好了，我们会看到其实暑期大卖的国片也不止这一部。
就我看过这部电影，所以我还是可以说的。我觉得导演拍这个片可能没有想过老师想的那种电影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个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电影人不可以不想啊。
但有一点我非常认同，就是消失的女人这样的一个情节设置好像成为了很多很多电影文本或者是文学文本或者是虚构文本会选择的一种设置。
它甚至可以说算是一个母题吧。
陈导也许是偶然或者是他有意选择了这点，也许就是切中了某些真正值得讨论的社会议题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个电影中消失了她真的就是消失的，在叙事层面是消失的。你看完电影会发现整个不论是消失的她还是复仇的闺蜜，她们所有的行动线最终的铺垫是一个男性的人物弧光，这是我看完到最后我很愤怒的一点。就为什么包括她最后拿出了一个杀手锏，就是她死去的闺蜜已经怀孕了，你就发现那个男人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变，就是她后悔了。但是就觉得说啊，难道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这个男的后悔吗？这个闺蜜就说你失去了一个最爱你的人。说实话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愤怒，她闺蜜的爱只是为了铺垫这个男的的反悔，但你想如果你的至亲或者你爱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被害了，你的反应怎么可能是凶手失去了被爱的人？你的反应难道不是说我的闺蜜我的朋友应该有
我失去了你杀害了我挚爱的人，
对，她应该拥有非常好的人生，是被你毁了，而不是说他还爱着你，而你没有发现这一点，你应该后悔。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男性的逻辑。
我觉得你这个描述很有意思。其实真正的主体始终并没有在女性这一边，真正的主体是这个男人，你的愚蠢使你丧失了什么。
是的，如果你稍微聪明一点，你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傍上白富美的这个人生之路，你如果稍微聪明一点，你就不会沦落至此。但令我吃惊的是这个电影在暑假是狂卖了超过33亿票房，
说老实话，这个也是对我来说，也许我都没有资格提出这个问题哈，我得看过再说。这是个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热映。就比如说你说芭比为什么热映，我可以猜他为什么，但是这个电影为什么热映，我猜不出。
芭比虽然讨论度很高，但在国内票房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好的，可能现在大家预测大概是2到3亿左右，其实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业片的回报。但是消失的他，因为他超过了30亿嘛，
已经载入我们的各种记录的。
本来是想跟老聊说在今年这个夏天，中美各有一部是以女性为主要讲述对象的电影大卖，在我看来还可以去定制讨论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如果要没看我们就没关系。
没有其实我有一个好像早已形成的哈，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是有效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本身也比较消极，也许会被怀疑哈。我就是觉得就像说在世界范围之内，女导演从国际电影节的这种主舞台哈，到电影工业的啊这种主场景当中越来越突出。我当时的结论就是，你由此来讨论整个女性的力量在电影工业中的崛起是绝对成立的，但是同时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来表明整个电影工业的衰微，就是因为男性会跟着强势的上升的力量走，在一个男性的传统场域当中，女性突然被凸显出来，一定要么是社会的急剧变动，要么就是行业的或者社会的危机性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那么同理，我觉得突然是女性主题的，不是男主角的，而是女主角的，不是其他的社会议题，而是性别议题的，而且是女性为主导的性别议题的东西占据上升地位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危机性的一种呈现。而这个社会的危机性的紧迫或者沉重程度，可能都使得它不能够在电影当中被呈现出来，或者也许是观众因为它的危机程度如此之深，观众不想直视它，因为没有解决方案，没有逃离之路。到这种时候就很可能那个议题就转向性别议题，主角就转向成女性主角，因为男性引号天然的代表社会性的人类整体，而女性似乎只能代表女性自身，然后同时人们又惯于在女性身上去投射弱势的似乎不必然的承担着社会主体责任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这也是猜了哈，或者说用我以前的观察来做一个推论的话，我大概会觉得其实它可能向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丰富，不是那么单一的。
它为什么能拿到这么大的一个票房？我其实对比的是尤其这几年吧，也是在传媒界，比如说写女性话题，它的讨论度会非常高。后来我在想说，可能在当下吧，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看到女性题材的非虚构或者是电影来说，它其实能借助这个题材讨论的东西非常多，讨论自己的实权，讨论自己对于除了性别结构之外的更大的权力结构的一种不满。就比如说消失的他里头为什么是一个穷小子去娶富家女，那个穷小子他这个形象就是非常典型的底层男性，他强烈的实权。
朱一龙吗？
对，强烈的实权。
他很难让我联想到底层。
这些男性对于白富美女性那种复杂的感情，他携带的女性议题，因为你看舆论场上讨论的都集中在说女性不要恋爱脑啊，远离男人你会变得就是靠近男人。
哪怕他长得像朱一龙。
对对对，就集中在这几年舆论场上对于性缘关系中女性的实权，男性对应的其实在阶级秩序中的实权，他们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了自己可能共情的位置。
我觉得你那个分析非常有道理，因为其实在达到现象级的哈这种流行文本当中，其实观众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他会接受你的总体的价值结构，就像我刚才做的那种总体价值结构的论述，说哈最后是一个富人的胜利或者穷人失败，是富人的高尚和穷人的丑陋。但是其实不同的观众他们在里面是自己去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文本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位置去戳到他们，去触动他们。所以我是觉得也完全可能是你的这样的解读，男性或者是所谓的穷人，其实穷人不看电影，因为电影太贵了。我开玩笑，这种感觉到自己被剥夺，感觉到自己被挤压的这种人群，他们其实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穷小子，一个谋杀犯的人的身上找到某一种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的那种投射，或者是某一种宣泄。
下面这部分呢是 In First 的影展之邀，我跟戴老师的一个映后对谈的电影呢是阿塞亚斯的《塞尔斯玛利亚》，下面是这部分的内容。
In 5 minutes.
How's the house?
Full.
戴老师好。
你好，晶晶。
其实这个电影是我看过好几遍，这次在大荧幕上看仍然是一个非常流畅的观影体验，也觉得茱莉亚·比诺什的表演真的是非常赏心悦目。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电影，它其中设置了好多组的对照关系，有茱莉亚·比诺什演的巨星和她前后跨越20年演的不同角色的对照，也有跟她助理，很有意思，她助理叫瓦伦汀娜嘛，其实就是情人的意思，也有真实的巨星和后起之秀的关系等等吧。对戴老师来说，您觉得哪一个对照关系是印象比较深的？
我也是看了好多次，这一次是在大荧幕看，而且又是知道接下来要跟你谈所以就看得比较用心。整个影片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套层结构，它的整个故事里面套着马洛亚之蛇，套着那个话剧，这部电影里面的文本是马洛亚之蛇，它贯穿着一个原作者的死亡，它是用死亡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不断地对马洛亚之蛇剧做出一个阐释。这个剧是一个年老的女人如何无望地爱上了一个美艳迷人精明残忍心机的女孩子，但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这个女孩子，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关于欲望权力和年龄其中的反转关系，它不断地阐释这个剧。当然最重要的剧情就是比诺什这个角色将经历一个反转，他曾经极端出色的扮演和演绎了舞台上最早的年轻的这个角色，那么现在他得到的邀请，或者说他为了表示对死去的剧作家的纪念，他要扮演被年轻女人趋向死亡的年长的女人。所以里面毫无疑问的是关于权力，关于欲望，关于年龄，所谓的年龄当然最后是一个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所有的故事是在这个当中结构。里面很重要的一组是比诺什所扮演这个角色和死去的剧作家，这个是死男人，其实是一个死魂灵，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和核心的东西。这个死魂灵的在场是剧作家的妻子，是一个母亲一样的角色，也是一个年长的女人，也是一个联系着生死的人。接下来在故事当中其实最重要最核心的角色是超级巨星和他的女助理，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暮光女哈，光女就是一个绯闻缠身的极具心机的，在演艺界快速上升的，而且暮光女和比诺什在现实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表演观念、演出系列和公众形象。其实这里面是对于马洛亚之蛇的一个最直接的印象关系，那个剧其实是在他们俩关系里演了一遍。然后就是超杀女在剧中所扮演的，未来将成为舞台上的女主角，因为实际上比诺什成为了女配，他其实是要不仅接受角色的改变，而且接受女配，而且这个接受是最赤裸的最残忍的，告诉全世界你老了，尽管你仍然有名，但是你老了。这次看我一直期待着我会对比诺什这个角色有更强烈的共鸣，但是很遗憾没有，我不太害怕年轻的姑娘们
因为我大概在数年前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非常惊艳的，也能明显看到其实导演在角色内外都设置了对应关系，但是这次看我确实也觉得衰老并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虽然这个电影反复在强调都40岁了，你还深陷离婚，你的房子要卖，你种种中年危机的情形的出现，但是到最后你发现比诺什非常安然的就像我们坐在这个凳子一样望向舞台内外的时候，就感觉他完全达成了一种自我的和解，面向未来的和解，并不沉湎于过去，所以这是我这次看的一个感受。您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对照关系，就是巨星和他的助理瓦伦汀娜之间的关系。瓦伦汀娜跟他有三次的登山的段落，每一次登山都是一次情节的递进，到最后一次登山你终于看到马洛亚之蛇的时候，巨星回头发现助理消失了。对您来说，助理这个角色是真实的存在的吗？
我觉得真实的存在，但是阿塞亚斯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他的影片里面所有的欲望的产生或者欲望的流动，他并不用戏剧化的方式去处理，所以呢，这两个人之间有没有情欲的因素，我们都不能确定。这个东西是通过他们俩在讨论说，当年你跟那个剧作家 有没有情欲关系，你到底有没有爱上他，其实很相近。所以我并不觉得那个是一个他想象出来的角色，我不觉得。他用登山，大家知道最恶俗的弗洛伊德说，所有的登山爬楼梯都是性冲动。所以他是借助这个东西，但他并不是说要把它做实。我觉得他那里面还是在讲欲望和权力的多重张力。就是我们知道艺人和他的助理之间的绝对的潜力关系，那个艺人的中心位置，但是他这里面讲的是年轻的特权，就是 Valentine 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我年轻我有特权。而且呢，这里面又包含了他自觉不自觉的两个人在读剧本的时候， Valentine 因为他在念女主的台词，所以他就表现出了一种剧本所赋予的更强势的更侵犯青春的特权。我觉得他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之上，最后那个消失是有点戏剧化了，可是他前面做的铺垫足够，就是因为助理不再想忍受他的一次一次的移情，他因为移情所发生的情绪的和暴虐的东西。
这边说这个电影拿了不少奖，他入围了2004年的戛纳电影节，他没有得奖，那拿的主要奖项都是女配奖。克里斯汀·斯图尔纳凭借这部电影拿下了包括法国凯撒奖等一系列电影的大奖。就还有一个是注意到这个电影中他的男性角色也很有意思，大多数男性角色是缺席的，就比如说朱丽叶·比诺什，他扮演巨星的丈夫永远是在电话中。出现在台前的这些男性，他的旧情人，就巨星的旧情人，是一个显然非常自私自利的小人。金星的超杀女的男朋友是一个很软弱的男人。你怎么看他其中的男性的设置？
我觉得他并不刻意的去设置性别的角色，他的关注不是把性别作为一个要冷静的去考虑的东西，觉得他比较有某一种经验性的或者是自然主义的在设置他人物的性别。但是呢，作为一个毫无疑问的在60年代当中所产生出来的导演或者法国艺术家，所谓的那些批判性的意识是他内在，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刻意的去把男性都写成软弱的或者不负责任的角色，因为毕竟有巨大的死魂灵存在，那个父亲一样的精神的感召。很简单的在说，他一直在直面着所有的黑暗，一直在揭露所有的黑暗，而且最后当罹患不治之症的时候，他是很从容的选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那个就是有一个精神导师式的勇敢这样的一个男性。我是觉得其实比较好玩的是，前夫简直是个工具人，只是来构造说你看这个女人她又不得不向世界宣告我老了，她同时又经历着这样的一个大变迁大变动，而且是那些最琐屑的折磨，不是感情的撕裂，而是那个房子我那公寓有一半啊，怎么卖，卖多少钱那样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工具人式的存在，反而 Henry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是我这次看第一次才感觉到它构成另外一个层面的互文关系。他们两个人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就是马洛亚之蛇，那时候他18岁，他爱上了他，而两个人显然是有亲密关系，而这个男人不过是睡了一个组里的年轻女孩，对白是这样告诉我的。然后到他出名的时候，这个人返回来来追求他，来表示崇拜，这大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渣男了。可是我是觉得他其实用这个侧面补足了马洛亚之蛇当中的 Secret 另外一面，你看到他的美艳年轻残忍，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爱上了一个年长强势的人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尽管你在感情上可以，但是其实在现实当中非常累。我是觉得这个是阿塞亚斯的每个角色最后都将像一个特别巧妙的拼图进入他整个的影片的叙事结构。我们年轻导演在看他的影片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的那种随意，那种特别流动的事件到事件时间到时间，而没有注意到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结构化的特别精致的在处理。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包括话剧导演每一个穿插性的小角色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欲望与权力关于爱的伤害性，但是欲望与生命的驱动是我们对峙死亡的力量。我觉得他其实一直在处理这样的一些很哲学的，但是所有的哲学没有表情端着的方式出来的。
您这么说其实我也想到，当朱丽叶·比诺什跟他之前的前情人再一次在他导师的葬礼上会面，他们分别的时候，其实朱丽叶·比诺什给了他一个房间号。
房间号，对。
对，在朱丽叶·比诺什的叙述中，他们之前的关系是极其被动的，而且是极其伤害的。但这一次当他重逢的时候，是做了一个主动性的动作，而且电影其实并没有给出这个动作之后有什么结果。我觉得也是很妙的，因为
并不重要，或者他也不在乎。我觉得这个电影就除了角色之间的对照关系中，还有一种对照是所谓的朱丽叶·比诺什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对照。比诺什在火车上一开始就说谷歌真是一个大资本，在接下来他了解他的对手演员也好，了解网上的这些八卦也好，都是需要借助谷歌来进入所谓的真实世界。
然后他听到要给 Chanel 拍广告就他不高兴其实整个这部电影都是 Chanel 赞助的，
是的
这是一个品牌电影，当然我们这个 First Frame 也是
到最后的时候他的人物变化就是他接受了一个25岁新导演的剧本，想去看看这个剧本。当这个导演来找他的时候，朱丽叶·比诺什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找更年轻的来演，25岁导演就说如果我的世界只有乔安娜那样的，我不想活在那样的世界里。您怎么看这个电影中两个世界的对比？
这个本身是你的一个特别独特的观察，我没有再想到两个世界那样。其实我不大喜欢科幻片的段落，即使阿萨亚斯的作品当中经常就有一个小段落会让我不舒服或者不喜欢，原因是阿塞亚斯已经是一个非常有节制的导演，但是有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流露出一些自恋，所以他最后让25岁的年轻的男导演对他说出我不在乎年龄，有一些形象他是所有年龄的，我是觉得那个抚慰太直接。因为我们看到的唯一的超杀女在里面段落就是一个仿超英片仿 X 战警的太空的场景，他最后就说现在他来找他演，然后让比诺什说我在读剧本的时候一直想到的是啊，你为什么不找他，然后告诉我当然不要他我要你。其实我感觉这个段落有一点导演自己要出来表明我们生命中有力量战胜年龄的绝对和死亡的绝对，反正至少比如说我比故事中的比诺什大多了，我不需要这种安慰，因为不可能是没有年龄的，不可能是一样的，在不同的年龄人们可以做的事和不可以做的事是太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那个，我倒反而喜欢最后那个对话，就是我想给你一点指点。但是这是阿塞亚斯最擅长的，大家注意那个非常简单的一句对白，我想给你一点指点，我告诉你怎么演是更好的，但是其实他又是在祈求一点怜悯，就是说你停一下是更好的，但是其实是说你停一下让观众意识到我还在呢。但是被拒绝之后他淡然一笑然后走回去坐到 CEO 的椅子上，我觉得那个段落其实是阿塞亚斯式的力量，就是无论如何接受下来然后继续往前走。
听戴老师对刚才的评价，我都想起片中比诺什看完超英片之后说才不需要这种卡通心理学的解释这个电影用了很多对照性的女性形象，其实很多电影都用过类似的方法论，比如说双生花这样的电影。您觉得这种镜像式的或者对照式的方式是一种导演会惯用的来描写女性的？
我觉得不绝对的与女性相连了，只是用女性来做这种高度镜像性的电影会更迷人了。而事实上我老是举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心理学调查报告，他们在纽约的一个主要街道的橱窗的单向玻璃后面安了定时的拍摄器，当时还没有数码，所以当时还是要胶片拍。这个心理学的项目是要分析人们突然走着路上看到一面镜子的时候的反应，他在连续的拍摄了3年以后做了一个数据的统计，非常好玩。原本大家以为是女性是更自恋的，女性更迷恋镜子，结果那个影像不知道有记录的镜子告诉我们的是男性更自恋，经过这个镜子的时候男性停下来然后欣赏自己的形象。而且他说他发现女性多数是功能性的，比如说又看我头发乱了就停下来理理头发，男性是完全没有公用目的的停下来欣赏自己，或者我们说要搔首弄姿的欣赏自己。所以其实原本男性纳卡索斯水仙花就是男的嘛，是美少年迷上了自己的镜子，但是庸俗心理学和父权文化就老说是女性自恋，女性迷恋镜子，所以按照这种流行文化或者卡通心理学，他觉得用女性的镜像关系会更容易被观众接受。但是我就觉得像你刚才说到的异地两生花，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其实比这一部更有代表性。经常我们用女性的形象去做一种结构性的镜像表述的时候，表述的其实不是性别，维罗妮卡双重生命其实是东欧和西欧嘛，是冷战的大和解嘛，这是很清楚的。
这个电影是上映于2014年，2014年还有一部电影也是虚实结合，也是讲的目前幕后人生的电影，是鸟人。鸟人在那一年的奥斯卡还拿了最佳男演员奖， 我这次看也发现很有意思，是这两部电影都有对超英电影文化的嘲讽。因为鸟人很显然是反转超英电影的，这部电影中朱丽叶·比诺什开始就说我不想再演 X 战警了，最后选的特洛兹她也是超杀女的代表嘛。您怎么看在同一年份有两部电影并置的来表现这种现象？
你的问题是个特别巧妙的问题哈，就可以成为一个特别好报道或者可以写个小论文，但是这个问题太大了，其实很难并置。因为鸟人当中你看到的好像是虚幻和真实，但它其实是美国文化当中的一系列基本对立项的组合，比如说百老汇和洛杉矶，比如说艺术非常美国，就是纽约和洛杉矶哈，戏剧界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这种沉重的心酸的现实主义和超级英雄的好莱坞类型的完全的脱离现实的，它首先是这样一个太浪漫的结构，其次呢它是墨西哥三杰的作品，墨西哥三杰作为所谓美国最重要的绿卡导演，他们跟好莱坞的内在和外在又构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而反过来说它绝不是对超英片的否认，那个电影当中最飒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场景怎么突然就炸裂成超英，你一抬头鸟人飞起机甲冲下来，所以我觉得同时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既是美国文化的内部对话，又是一个绿卡导演和美国文化的对话，它同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胶片死亡的时代的那数码电影对数码电影的反思，所以它就有一个剧场内部的长镜头调度和超英式的特技，所以我就很难和这部电影拿到一起来并列。因为如果把它一块放在一起的话，这个是法国艺术电影，那个是奥斯卡最佳影片，那个本身已经够了，它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世界电影的两个基本的对象。
这个电影上映于2014年，过了将近十年之后，而在看这部电影你有什么新的感悟？
除了就刚才我们谈到的那种可能当年忽略掉的一些细节或者一些插曲之外，我倒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感受。因为我觉得阿塞亚斯这种后作者时代的作者，他就更代表他个人，而不是说代表着一个什么潮流或者趋势。而且我也觉得我自己大概不大喜欢在男导演的作品当中去讨论性别问题，因为我觉得在男导演笔下只有女性形象，而并没有真正的我心目中的女性电影。因为我觉得电影当中就像昨天回答了一个问题，电影有性别吗？我说当然有，电影是最有性别的一种艺术。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不光是一个特别有性别的艺术，同时它是一个有身体的艺术，我就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卡通心理学哈。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本书是性别研究的书出版的时候，我的女同事说，哎呀戴锦华真让我失望，说我原来以为你可以站在人类的高度上去思考问题，结果你怎么能站在性别的意义上去思考问题呢？当时我很受伤害，那时候我还年轻啊，很脆弱，但是我当时最后给的回答到今天可能也是我会给的回答，我说我没办法超越我的皮囊，也就是身体的在场，我一直是这样看，今天看这个电影我还是这样看，所以我就会觉得就非常好玩。其实比诺什是阿塞亚斯的在场，是阿塞亚斯的一个荧幕形象，所以你可以去讨论故事当中设定的一个已经即将步入衰老的中年女性的故事，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去讨论一个已经功成名就但是步入衰老的中年男性艺术家的故事，我大概是这样的去理解它。
那戴老师有没有比如最近观影中哪一些女导演中的女性形象女性觉得非常有价值？
因为看的电影太多哈，所以一般问这个的时候就很难讲，而且最近这些年来女导演的作品好作品太多了，所以我一时想不起来。因为坐在 First 所以我就会想到昨天在我们的 First Frame 得了最佳影片的这个女人，女导演的高度女性意识的具有冒犯和反叛意识的，但是其中的价值观我并不完全认同，因为它刚好是我在思考和实践当中都面临的一个瓶颈。一个自由的女性，一个勇敢的女性，是不是就是一个可以完全的无障碍的使用男性逻辑的女性？这对我来说是困惑而不是结论，可是印象很深，而我认为这样的影片绝对不可能由一个男导演拍出来。
刚才跟老师聊了今年暑假大热的两部女性题材的电影啊，今天想跟老师聊聊除了性别话题除了电影之外的 问题，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好奇的啊，因为上次跟老师见面是在平遥电影节嘛，
今年一月暴风雪之中，
对，穿着羽绒服等在平遥电影节的后台，当时其实是就疫情刚刚结束嘛，到现在看起来一切好像都恢复正常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说，就最近半年有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构成某种震撼或者新知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半年来构成震撼的事情还挺多的，那如果说特别具体的说，我就会马上想到的是索尼世界摄影大赛金奖颁给了人工智能合成的那部作品，而且非常好玩，他作品制作者给他的命名就叫伪记忆，因为他非常成功的复制了20世纪40年代的一种摄影风格，而事实上索尼世界摄影大赛的所有的评委没有能够辨识出它不是照片，创作者在颁奖典礼上拒领这个东西，我觉得肯定在摄影圈当中这是一个广岛长崎原爆级的事件，但是它对我来说那个震撼性本身是非常多重的，它一个是非常直观的，而且又是和我的所谓的专业领域直接相关的那样的一个震动哈。就是因为我们此前说照相术和电影的发明，它的本性是记录本性，
真实世界的，
因为一次性成像那样，我们其实很清楚影像与绘画之间的这种区别，所有的照片它和被摄体的存在毕竟是紧密相关的，不论有多少后期制作不论有多少特技手段，而这件事它向我们证明了当胶片死亡之后关于看见，关于目击，关于见证，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依凭，因为事实上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个像闹剧性的东西，应该就是一个美国人吧，他不是把一组逮捕 Trump 的伪新闻照片经过推特传到全球吗？而索尼伪记忆这幅照片它是在如此专业领域的场域当中发生，据我所知就是索尼世界摄影大赛是摄影界的一个相当权威的，像诺贝尔文学奖至于文学一样的地位的奖项，所有的评委没能够辨识出它，换句话说我们凭经验凭眼睛包括摄影的美学传统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让我们去认知，而我关注的就是从媒介的意义上，一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和由我们在现场拍摄到的影片在媒介上没有任何不同，我们没法在媒介层面上去分辨它。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这个摄影者在颁奖典礼上宣布我不能领这个奖，因为这不是一幅 photo，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创作者他公布了他的工艺流程，这个工艺流程的第一步是语音的关键词输入，它是由几个词句开启的形象的生成，这是所谓从我的专业领域上说它当然就可以直接引申到刚才我们谈到的63年没有的好莱坞大罢工，63年没有的是整个好莱坞工业，因为好莱坞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世界性的跨国公司嘛，能够使这样一个超级跨国公司完全停摆的一个罢工事件反过来告诉我们说，它对整个这一轮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姑且我们用 Midjourney 和 ChatGPT4 来代表，其实他们只是两个应用软件而已，这轮技术的应用要比这深刻和全面的多，而这种东西它的冲击已经具体到直接威胁到整个好莱坞从业人员的生存，才会有这么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大罢工，而这种东西就还完全没有进入我们的讨论，没有进入我们的论域，原本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劳动和就业已然成为问题，那在这一轮的冲击之下，我昨天看到一则微信朋友圈不知道可信不可信，他说15年之内电影工业当中整个电影的制造流程当中不再需要人了，就人工智能可以完成，这个我未经核实，但是这个冲击本身是非常真切和非常直接的，那要引申开去，这件事对我构成的震撼就是此前我们说的眼见为实此前我们所说的电影的作为记忆装置，电影是20世纪创造出来人类的记忆装置，而今天这张就叫伪记忆的照片向我们宣告，我们还在什么意义上可能拥有真实的记忆，那么关于历史，关于记忆，关于世界的真实，我们还如何去分辨，对我来说与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觉得特别荒诞的是马斯克的未来研究所出来叫停，说我们是不是做事，这轮技术将威胁人类，我相信他的所有的这些话都只是一种言说，因为背后是他的经济利益在这一轮的重新布局当中受到威胁，这我非常清楚，但是这正是这件事的怪诞性之所在。 马斯克作为绝对前卫的激进的狂人，由他来大声疾呼说危险。大概就是这幅照片，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则新闻的时候，他大概对我来说构成一个巨大的一个震撼的，因为他牵出了我觉得这半年当中在世界范围之内发生的一个非常急剧的面向。
其实老实说这个开始有点惊讶，但后来想想也意料之中，他给你关注的很多议题都是有深刻的联系的。
是，
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也很好奇的，也想知道老师接下来还会去想做什么事，哪些事情对你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冒险呢？
这是个有点残酷的问题。可能我近20年来我觉得从来没有的是，当疫情终于结束以后，我有一点不敢，第一次啊，我觉得至少20年来第一次不大敢去从具体的计划，自己在可计划的范围之内的这种生活内容，到展望，展望自己可以展望到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觉得前所未有的陷于一种关于自己无知的自觉，这种无知的自觉同时造成了某一种无力状态。因为我觉得我在思考我所面临的现实和思考今天的世界上面，我缺少了此前我拥有的基本的参数，所以我就是觉得认知这个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冒险。而当你是在无知的前提下去冒进的一个冒险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愚蠢。可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不服哈，我不甘心，我不会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小小草民哈，无知是必然的啊，然后无力也是必然的。我也拒绝承认说我的生命中已经没有了冒险的冲动或者冒险的可能。但是对我来说，我从来不会为了冒险去冒险了。只是如果我选择了什么，它可能要面临冒险，那我不拒绝。疫情的2020年的时候，我简直就不能够忍受，不能想象没有国际旅行的生活。但是今天，当现在重新的国际旅行成为可能的时候，我却非常的迟疑，到底我应该首先去看什么，我应该首先到哪里去，哪些东西可能帮助我解惑，或者哪些东西可以让我的困惑更具体更具象，我会非常非常的迟疑。因为再次恢复和第三世界的这些朋友的连接的时候，我不得不正视一件事儿，就是作为一个今日中国人，我很难跟他们说共同命运。但是同时在这个越来越恶劣的国际环境当中，我觉得和欧美的学者之间的那种学术共同体或者知识共同体哈，当然我更想追求是思想的共同体，也面临着一个重重的困境和挑战。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基本上不能回答啊。当然这个非常急迫的，就是也必须去回答。我想可能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最后相对被动的外出去，到那个时候也许挑战会出现，也许会再度经历冒险。
首先还是要恢复沟通。
对，但是真的会感到有一点难过的是，你会发现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在一个活力的丧失之中，好像人们都有的可能是高度自觉的，有的可能是不自觉的，陷于某一种维系状态，啊，维系自己正在做的事，啊，维系自己的比如生存，当然肯定很多人是要维系自己的利益，获得更大的利益，啊，在这样一个维系状态之中，普遍的处在一种根本没有一个内在动能的状态，所以以致很多大家共同面临的议题，同时大家可能会刻意的去回避，这个是造成我特别不愿意接受的无力感的一个原因。当然我想这可能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或者一个结构性的挑战吧。
那疫情之后老师有恢复国际旅行吗？
很不好意思，我真的去旅游了一趟。
你去哪里了？
就更不好意思了，去了巴厘岛。就是和一个好朋友，我还非常卑鄙的先和他约定说，这次不做社会调查，这次不做访谈，这次不找同行啊，我说我们去度个假。但是当然我们就还是度得很不像样，因为大多数人去巴厘岛大家就到海边嘛，去享受沙滩阳光，结果我们还是跑去看些古迹啊，反正还是一直在跑跑跑跑跑，但是真的没有放上什么严肃的内容啊。 因为你在即使作为一个游客，你还是会感觉到巴厘岛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已经成熟开发的旅游点，现在叫什么网红打卡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让人肉眼可以看到它和某些资本集团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那种非常怪诞的紧张的状态。同时巴厘岛至于印度尼西亚，它一定是一个赚取外汇的地方，但它同时又是有一种飞地，那种观察本身还算是一种收获吧。但是我自己没有要求我自己去深究它。
我觉得老师太严格要求自己了，人是可以好好躺平什么都不想就玩一下的，休息一下，
这就是劣根性。会有一点 feel guilty， 会有点负疚感。
那是 guilty pleasure 啊，罪恶感的快乐，关键还是要快乐。
我是觉得其实疫情结束以后我们挺变态的是吧、
嗯、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试图启动。
今天非常高兴请戴老师又做客了这个talk，给我们聊了几部很热门的电影，也聊了一部 first 展映的电影。我还是希望戴老师能够好好休息，注意休息，有空可以再来这个talk聊聊你的比如说国外的见闻呀，或者是其他的也许是电影之外的话题。
好啊，谢谢静静，他一边让我休息哈，一边他就跟我谈呀谈。但是非常希望会听到这则博客的朋友们会觉得里面还有一点点内容吧。谢谢你们，再见。